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2024年3月7号星期四，我们今天呢想来聊一聊 Nikki Haley。 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党内初选之后啊，美国共和党现在实际上排名第二的这个参选人 Nikki Haley 就宣布说暂停自己的竞选活动。为什么要暂停呢？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利输掉了这个南卡罗莱纳南卡州。他是在这个州土生土长，而且还在这个州担任州长长达6年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很希望把这个州啊作为自己的一个翻盘，作为自己赢得的第三个州。但是很无奈，在整个共和党被川普裹挟的这个背景下，在南卡黑利的得票依然比较高，但是他还是以40%对60%的得票率，大概是这样，因为票还没有数完，输给川普。40%对他来讲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得票了。那当然，除了这个黑利赢的这个华盛顿特区和 Vermont， 那两个地区完全是这个恨川普恨得要死的。黑利赢了那两个州，但是他想把南卡赢下来，但是没有赢到。其余他输掉的州里面呢，黑利的得票率基本上都是20%到30%，不要小看这个部分。我之前分析过，这个川普的选情里面，这部分投黑利的这部分人，其中至少有1/3到1/2的人，他属于 Never Trump， 就这些人未来的表现很有可能会决定这次大选的结果。因为这部分人在民调中间他不会表现出支持拜登，你只要是民调的话，你会觉得哦，川普比拜登要领先个1到2个甚至5个百分点，但是这部分人在民调中是不会显示出来的。真的到投票的时候，这部分 Never Trump， 也就是现在投黑利票的1/3到1/2的人，他们很可能不仅不投票给川普，而且反过来投票给拜登。那么这样一进一出的话，差距就很大。所以我觉得本届大选的话，这部分人的表现非常重要。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黑利的这个筹款甚至比川普还多，这说明什么呢？支持他的力量并不弱小。一直到黑利宣布说我暂停选举他背后最大的那个金主啊，叫 AFP， 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美国繁荣，这个他实际上是个 PAC， 他还宣布说只是暂停向黑利提供竞选资金，先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说我们就放弃黑利了，这个是资本的一个态度。那 AFP 是谁的呢？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科赫兄弟家族的，他的一个 PAC。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共和党并没有认为黑利是彻底出局，双方都使用了一个很微妙的措辞叫暂停。因为很明显大家都在等川普面临的这个91项重罪的指控的判决结果，这个是悬在川普和共和党头上的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旦川普要是被炸飞的话，那么黑利马上可以迅速顶上，取消一下暂停键就可以了。即使在另外两种情况下，黑利的价值也依然是巨大的。哪两种情况呢？一种情况是川普如果败选，如果川普这次再败选的话，那共和党很有可能会面临整个这个精神平台的崩塌。因为目前共和党人基本上就是维系在对川普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精神力量之上，那么你这个 MAGA 这个理念一旦崩塌，你老要是选不赢，那共和党还靠什么来维系自己呢？对吧？这个时候黑利的背景相当清白，而且他的立场也比较合适，所以黑利就有可能会成为共和党内所谓的这个 Plan B， 由 Nikki Haley 来重新的组织和领导共和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川普当选，那么即使川普当选的话，宪法规定他也只能再担任一届总统，也就是4年。那么到了2028年川普离开之后，共和党还是会面临一个群龙无首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时候川普已经彻底没有自己的 政治动能了，共和党会很快把他抛弃掉。那么同样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下， Nikki Haley 还是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美国共和党的领袖。你想2028年 Nikki Haley 才56岁啊，非常年轻。那么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很不错的很年轻的这个共和党的政治家 Nikki Haley。 他是1972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的一个叫 Bamberg 一个小镇上，整个小镇还不到4000人。他的父母呢都是来自印度这个旁遮普啊 Panjabi 的这个锡克教的移民。他的父亲呢是一位在黑人教会学院一家很小的学院的里面的一个生物学的教授，母亲呢一开始是一名普通公立学校的教师，后来这个黑利的母亲创办了一家比较受欢迎的女性服装店。 Nikki Haley 呢很小就在店里面做帮工。 Nikki 她出生的时候她的全名叫 Nimarata Nikki Rondawa， 这是个标准的一个锡克人的名字，其中他的中间这个名字 Nikki 就是旁遮普语中的小家伙的意思，他就是个昵称。但是后来大家都亲切的叫他 Nikki 了，就反而没有人叫他的本名。后来他结婚了以后娶了这个夫家的姓就是 Haley， 所以他的名字变成了 Nikki Haley， 听上去不太有这个 Panjabi 的这个味道了。这个也增加了他和美国民众的亲和度。你想想，如果现在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叫Nimarata Rondawa， 这个肯定会有一点点的让大家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啊。所以 Nikki Haley 这个名字刚刚好。那么 Nikki 早期接受的教育呢其实也很一般，他就获得了一个普通大学的会计和金融学的学士学位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她认识了自己现在的丈夫就是 Michael Haley， 两个人宗教不同分别举行了两场婚礼，一场是锡克教的婚礼，一场是基督教的婚礼，非常完美。 Michael Haley 呢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甚至可能是一个苦孩子，因为他是一名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两岁的时候抱给了养父母所以但是这个 Michael Haley 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以前做士兵，后来呢做一些企业，就这样，没有什么家族背景了。 Nikki 和这个 Michael 在1996年结婚之后他就开始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 Nikki Haley 被选为当地的商会董事成员，到了2004年 Nikki Haley 就已经成为了全国女企业主协会这个协会的主席。2005年 Nikki 就开始竞选这个南卡州州议会的议员，而且第一次就成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家伙 Nikki Nikki 在 Panjabi 的这个语言里的意思就是小家伙，小家伙 Nikki 只有33岁。那么 Nikki 后来的回忆里面说他选择去从政很大程度上是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听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那么希拉里呢就特别鼓励女性积极的参与政治。克林顿说，那些告诉你不要参与政治的理由指的是女人那些告诉这些女人不要参与政治的理由恰恰就是你应该参与政治的原因。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有哲理因为你想，如果说政治是肮脏的，我要洁身自好，我要远离政治，让政治继续肮脏下去吧，和我无关，那么这不就是一个自私吗？你如果有能力去服务公共事业，服务自己的族群，为什么要去推脱自己的这种责任呢？所以 Nikki 从这个演讲厅里出来以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就是这样，我要竞选公职。而且他运气也一直很好刚刚决定这个参选第一次就选上了。那么年轻的 Haley 呢在这个南卡州的州议会中间他也很有人缘 第一干了一年他就当了这个党鞭，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党鞭在一个党里面基本上排名算是第二号第三号人物，当然这儿要注意，西方政党里所谓人物排名实际上只是指他的影响力，他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那么这个是2005年，又过了五年，也就是说他在议会里混了五年，这个小家伙 Nikki 就突然宣布自己要参加南卡州州长的竞选。他的个人能力特别强，说服了当时南卡州时任的州长叫 Mark Sanford， 他愿意为这个小家伙 Nikki 背书。更厉害的是当时的这个共和党可以讲最大的一个大佬之一吧， Mitt Romney 和这个奥巴马竞选过总统的 Mitt Romney 也给他背书。阿拉斯加州的州长后来也是闹得挺动静挺大的这个 Sarah Palin 也给他背书，三个大佬给他背书。所以2010年这个小家伙 Nikki 就成功当选了南卡州的州长。你要注意南卡是一个南方州啊，是一个白人州，在历史上的话这个 Nikki Haley 呢，他是第三位非白人的南方州的州长，2010年他就成功当选。这个离他进入政坛只有五年，2014年而且他再次连任成功。期间2012年大选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Mitt Romney 还试图说服 Nikki 去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 Nikki 表示说自己不会接受任何副总统这一类虚职的提名。我还看到过有传言说川普也考虑把他作为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在2020年的时候，但是他也表示不同意啊。但是这是个传闻，我没有看到有正式报道。那么到了2017年，黑利呢在南卡的执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得罪了南卡共和党里面的一位大佬，而这位大佬呢对议会的影响力非常大。Nikki 当时是去支持了他的对手竞选，结果没成功。这位大佬胜利的当选之后呢，直接放话出来说现在啊，这个 Nikki Haley 州长已经不是什么跛脚鸭，就是议会不支持你啊。他说 Nikki Haley 根本就是一只死鸭子。所以 Nikki 知道自己在南卡混不下去了，那执政的话会遇到很大的困境。所以干脆他立刻就辞去了州长的职务，跟川普联系好以后就去这个联合国当美国大使去了。 Nikki Haley 在联合国做大使的时候，一度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甚至盖过当时的国务卿。大家知道美国的国务卿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美国的外交部长，但是他在联合国只待了不到两年就突然辞职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黑利在联合国做大使的那段时间，就是川普执政，基本上美国就笼罩在这个川普主义的孤立主义的这个氛围之中啊，各种退群啊，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退出人权理事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这些都是黑利去干的，而且还极力的偏袒以色列啊。当然你作为一个联合国大使，主要执行的还是美国政府的意见，所以这儿到底有多少是黑利本人的政治立场是不太好下结论的。那么他是2017年1月份开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那么到了2018年10月份，不到两年他就提出了辞职。他最后辞职是在2018年12月31日大概。那么黑利辞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没有一个来自官方或者本人的实质性的一个解释，都是比较官面上的解释啊。但是美国政坛上啊，坊间比较被人接受的多的一种解释是说，一开始美国的那个国务卿不是那个Rex Tillerson 吗？ Rex Tillerson 呢还相对比较温和，他和 Nikki 呢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态度比较合拍，所以前两年这个黑利干的还是比较顺手的。 但是到了后来，不是川普的那个内阁不断的换人吗？也一直换到最后很极端的这个蓬佩奥上台了以后，黑里觉得自己没法和这个蓬佩奥合作，所以他就辞职了。这个是大家比较相信的一个原因。当然，正式的黑里正式给出的辞职的理由就是回去照顾家庭，这个当然也能理解。Nikki Haley 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的政治立场可以讲是比较偏右的，比如说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加税，他在做议员的时候甚至给香烟加税他都反对，另外他作为女性他也反对给女性堕胎权，在移民的问题上，黑利做这个 南卡州州长的时候啊，他曾经颁布了一个对非法移民极其严苛的移民法，甚至这个法律后来大部分的条款都被联邦法院给叫停了，因为这些条款的话涉及到侵犯人权和违反美国的宪法。在同性恋的平权方面呢，黑利的态度也是十分的保守，不赞成很多给同性恋群体这个合适的人权的这种做法。但是作为少数族裔的这样一个政治家，黑利至少在族裔平等上在南方州是做得很不错的。在他的主导下，南卡这个国会大厦终于取下了上面一直悬挂的内战期间的南方的邦联旗帜。这个旗帜啊，实际上在南方州就是白人最后的骄傲，我被你打败了，我照样能挂我的这个旗，其实它是白人内心的一种骄傲。但这种骄傲被一个旁遮普的小家伙 Nikki 他撕下了白人的这块遮羞布，你没什么了不起，你败了就是败了，咱们大家是平等的人，你想奴役别人别的族裔就是不对的。这一点的话 Nikki Haley 是做得非常棒的。在对待川普方面，Haley 也没有完全迷失自己，他一方面是肯定了川普和自己政治理念相同方面的一些施政，但是另一方面呢，对于川普的胡作非为他是毫不掩饰的进行指责。黑利对川普发动的这个1月6号国会山暴乱，他的表态非常的强硬，他说我们需要承认，他就是指川普，他让我们失望了，他走了一条他不应该走的路，我们不应该跟随他，我们不应该听他的，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次发生。黑利说，如果我告诉你我很生气的话，那只是一种非常客气非常淡化的表达了，意思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出离的愤怒，我想骂人了，只不过我比较淡化的说我很生气。所以我们可以不同意黑利的一些政治观点，但是他在对待川普的问题上，那个黑利明显是有自己原则和底线的，仅此一点就比共和党那些油头粉面的在川普面前点头哈腰的那几位共和党大佬，那 Nikki Haley 要体面的太多了。好，那么 Nikki Haley 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之后我们还可能会看到一些意外情况，现在都不太好说。无论这个 Haley 最后是不是能够继续参选，他都是共和党冉冉升起的一颗年轻的政治明星。黑利作为一名印度裔的美国人，能够在美国政坛是混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这个确实给了我们少数族裔很大的希望。黑利长得是一副标准的这个印度裔的面孔，和英国首相那个苏纳克差不多。这个说明呢，在西方社会啊，今天族裔的偏见不能说完全消除，但是至少已经不那么明显。每一个族裔都是有机会的，华裔也是完全有机会的，这就是需要提高自己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你爱政治，政治才爱你。在民主国家，参与政治、热爱政治是一种对自己和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态度，但是这个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华裔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种等待这个圣主来拯救苍生这样一个因素，等人家来救自己。 同时还有一种呢，就是各自管好自己家的事儿，什么公共事务都属于别人家瓦上霜的那种，自我孤立的倾向。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华裔的社区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今天为什么想到要提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温哥华最近就前两个月出了一件事儿，今天的时间不够，我就不提具体是什么事儿了。总之是，就是到了华裔发现自己的社区利益受威胁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一个巨大的社区，华裔人口占1/3的社区，选出6个议员只有一个是华裔，没人替你说话。书到用时方恨少，议员到用时你方恨自己不去投票啊，你才方恨自己的同胞不去参与政治啊。所以我在做这个今日美政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华裔能够真正的关心关注自己生活的这个社区。这个小家伙 Nicky 能够做到的事儿，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更多的华裔的孩子们也能够做到。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是 Eri， 今天的这个声音质量还是非常糟糕，非常抱歉，希望明天能够恢复得更好一点吧。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儿见。